平安啊，圣诞节快要到了啊。我读整本圣经，我发现这一句话是耶稣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邀请。圣诞节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会受到很多邀请啊。过节了，有很多假期啊，可能我们弟兄姐妹啊，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邀请啊，一起去他们家聚餐啊。聚会，教会也有很多的活动啊。我们上一周我们教会就邀请弟兄姐妹参加我们的圣诞晚宴啊。昨天晚上我们有圣诞晚会啊。我在写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想我有什么最大的邀请呢？我就想不出来啊，想不出有什么很大的邀请。想到1995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工作没多少时间呢，有个爱好就是做乒乓球的裁判员，然后那时候国家体育总局的那个时候武少组啊，他来到上海体委的时候，就邀请我们这些年轻的乒乓球裁判员在建国宾馆吃饭，然后讲了一通话，鼓励我们放下自己的工作，专职去做乒乓球裁判。还好没有去，如果去了，可能今天不知道在哪里。又回想起来，这几年有什么对我很重要的邀请呢？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3月啊，我收到一个邀请，猜一猜什么邀请？没有那么快来这里。收到唐牧师的邀请来这里讲道啊，然后我在我们这教会第一次讲道是2018年的4月8号，我接受了这个邀请啊，现在还在这里做传道人哈。我们在节日或者在一生当中都会受到很多的邀请，这些邀请你去还是不去呢？可能取决于。我在想可能取决于这么几个的条件啊。第一个，你有没有时间啊？如果说他邀请我，但是我那天刚好安排的事情，那我可能我就会感谢的委婉的说，哎呀，那天我已经不好意思，那天我已经安排好事情了啊，可能会拒绝啊。那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内容啊。他请我去做什么？如果他请我去吃饭，可能我就去啊。如果他请我去查经呢，可能就再想一想啊。但是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是反过来的啊，请他查经他一定去啊，请他吃饭他不一定去。那还有一个邀请的元素就是谁邀请你啊？是谁来邀请你？那这时间、内容、邀请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认为哪个是最重要的啊？可能有的时候谁邀请你是最重要的。如果那个人对你来讲非常重要，就算你那天安排了事情你都可能会推掉。如果那天上班你可能都会请假。如果邀请的人那个是一个小人，英文怎么叫 ?small potato, 是吧，是一个小人物的话，哎呀那就算了。那耶稣今天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邀请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很简单的一句话，今天的经文不多啊。那首先耶稣邀请的对象是所有的人啊，凡中文圣经凡事啊，英文圣经是 all 啊，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不过耶稣在后面加了一个定语，就是所有的，只要你认为你是有劳苦有重担的人啊，就可以来啊。如果你认为你没有劳苦啊，你没有重担，言下之意就是你不用来啊。耶稣通常这样讲话啊，耶稣讲过类似的一句话，康健的人啊，用不到医生，有病的人才要医生。耶稣从来不勉强人的，如果你认为你是很健康的， 你不要来。如果你认为你是有病的，你过来。如果你认为你现在活得很轻松很潇洒，你什么都没问题，你不用来啊。但是耶稣说，如果你是劳苦重担的人啊，你就到我这里来。劳苦重担啊，说出了我们人一生的酸甜苦辣啊。圣诞节是比较放松的时候啊，我们还要感谢耶稣，因为有圣诞节，我们有两天的假期啊，这是我们一年当中最长的，通常只有一天。圣诞节有两天啊，25号、26号都是我们可以不用工作的。不过现在其实工作的压力比以前小很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哪有双休日，只有一天的休息。双休日是九几忘了，九四九五年应该那个时候才开始的。很多的压力，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压力啊，特别是像我们的这个中年人啊，下面有小孩，上面有父母，上有父母要照顾啊，有工作啊，工作的压力也很大，还有孩子要抚养啊，上班也不容易啊，但是年轻人也不容易。我听说现在这个读书的年轻人压力非常大。我儿子告诉我，他说多伦多大学每年都有人从楼上跳下去啊，压力非常大。听说多伦多那些 UBC 那些好像是比较好的大学，淘汰率要超过25%，所以你想想那个25%的人，在那样的一种学习环境当中，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除了这些，我们生活在温哥华，大家有没有发现压力越来越大啊？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房价越来越大啊。去 renew 这个mortgage 的时候，以前是利率是 1.9%， 现在是 5.9%， 哎呦啊，所以压力很大。除了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还有一些无形的压力啊，心理的压力。压力大的有些我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朋友啊，睡不着觉，晚上要睡不着，要靠吃一些药啊。还有一些压力就是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你，特别是我们做传道人的特别害怕别人看怎么看你，哎呀你怎么这样啊，做牧师还这样啊，很大的压力，很大的重担。所以耶稣在这里发出了圣经当中啊最伟大的一个邀请，就是如果你认为你是有劳苦有重担的人，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劳苦劳苦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啊，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耶和华对女人和男人各讲了一句话。他对女人说，我必多多的加增你怀胎的苦楚啊，你生孩子的时候很痛啊，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然后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啊。在创世纪就安排了这个男人和女人的次序啊，男人是头，妻子要受丈夫的管辖。姐妹同意吗？可能不同意啊，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啊。丈夫有这个责任，但是我看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反过来的啊，丈夫都受姐妹的管辖啊，我们的姐妹很厉害啊，都要听我的。耶和华又对男人啊，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啊，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吃啊。所以我们这些男人也是很苦啊，就每天要工作啊，勉强的度日啊。不过现在这个社会姐妹分担，我们很多好多的姐妹都是工作的。最近听一个牧师讲道，我觉得他真的很敢讲啊。他说男人就应该养家，女人不需要操那个心啊。但现在好像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姐妹更辛苦啊，不但要工作还要操持家务。那劳苦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呢，讲到的是工作上的啊， 劳力啊、劳苦啊，我们不但还有劳苦啊，那第二个就是重担啊，重担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啊，当时这个以色列民啊，就是在这个埃及人手下做奴隶的时候啊，他们做工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情况才还是很平稳的，他们做工，他们也习惯了，但是后来以色列民越来越多啊，那个埃及法老呢，那埃及的王就开始担心了，这些这么多人以后他们如果造反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加重担苦害他们啊，经文说的是做泥的做砖的啊，这些在一切的工上都严的待他们，加重担给他们啊。本来一天一个工人比如说做30块砖啊，加重担就要做60块砖啊。那劳苦是讲到工作上的辛劳，劳力劳苦，重担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只能承受30斤的，他硬要压你60斤啊，超过了你的负荷，超过你的负荷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超过我们的负荷。嗯，我们辛苦的工作，拿回家的收入，回家付完 mortgage， 付完这个汽车的什么油、水电，没剩下没几个钱啊。车子的保险都很贵啊。很多的重担其实是环境的，但是有些的重担是我们主动的去挑的比方说孩子的重担啊，以前我们中国独生子女的政策现在没有了，但是现在愿意生孩子的越来越少。为什么生孩子我回国的时候问他们哦，现在生孩子太他们说压力太大了啊，压力太大了。这些重担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的补习班是铺天盖地的，前几年把这些补习班都关了啊，很多的培训的老师都失业了。很多的重担是也是我们自己去挑的啊。还有一些重担就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生活的好不好啊，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家人也会成为你的重担，不是说共同生活物质上的，可能结婚几年以后啊，蜜月期，有的时候蜜月期也不一定没有重担啊，彼此把彼此搞得遍体鳞伤啊，在家里面讲话的时候、做事的时候啊，搞得遍体鳞伤啊。有的时候家人也会成为我们的重担。还有的重担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别人的眼光，我们很注重别人怎么看我们啊。如果别人看清我们的时候呢，讲了一句不太好听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生气如果别人看中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高兴有的时候为了别人的眼光，我们自己主动的把这个担子又挑了起来还有很多的重担罪的重担罪的诱惑忧虑的重担，忧虑的晚上都睡不着觉耶稣这个伟大的邀请就是针对这些有重担的人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到底过得怎么样只有你心里最清楚如果你有重担那这个邀请就是对你发出来的这个邀请的内容就是到我这里来。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的附加值我记得有一次有一 很久以前了，我女儿那个时候四岁还是五岁，温哥华那个打雷打得很响，有一年打雷打得非常响，温哥华很少打雷的。然后他就在我们的我跟 Jane 的房间的门口，在门口他也没有进来，他知道我们跟他说你自己睡自己的房间，他就在门口，然后我们就听到声音，我就去开门，他说爸爸我害怕，我知道是打雷，我们说到我这里来，到爸爸妈妈这里。耶稣发出的邀请就是这样的，到我这里来，没有任何的条件。如果你认为你害怕，如果你认为你是有重担的，你就到他这里来。那耶稣，这短短的三句经文，耶稣就讲为什么要到他这里来，为什么到耶稣那里就可以得安息，后面那个介词，因为所以你要到我这里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轭是当时用木头造的一个梁。我们知道耶稣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耶稣三十岁以前是做木匠的。我相信他的爸爸这个约瑟，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木工啊，他是木匠的儿子，通常这么说。我相信耶稣做的轭也一定不错啊。这个轭就可以套在两个牲口啊，两头牛，特别是那个时候两头牛的这个颈背部本来一头牛这样做很累的，那两头牛如果套这个轭一起走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啊，就可以分担这样的一个负担的一个沉重的重量啊。但是是需要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朝同一个方向，对不对？如果相反的方向这样子能分担重量吗？大家笑得很开心啊。其实我们通常在家里就是这样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说，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你们要不能够同负一轭义。后面耶稣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耶稣在这里用几个并列的比喻讲出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们方向是相反的，你会越走越累。虽然有两头牛在干一件事情，其实比一头牛干得更累，因为你们的力量是加重的而不是分担的所以记住这幅画家里面千万不要这样子你会很累，你会活得很辛苦，你会活得很辛苦。轭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有超过60次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旧约yoke 这个字原来就是指一个杆套在两头牲口上的一个杆子那轭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呢大部分是负面的意思，那也有正面的，比方说在耶利米哀歌他就讲到人在幼年的时候负轭这里的轭讲到的是一些的困难这些的困难是出于神给他的一些的困难，就是神的管教这缘是好的那你在小的时候你受到一些神的管教，那缘是好的，这算是一个正面的意思但是大部分的轭是负面的在创世纪雅各和以扫的时候这个故事当中他就讲到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的颈项上挣开他的轭这里的轭主要大部分的时候旧约讲到的就是奴役就是说你要听这个别人的奴役还有在利未记的经文当中也讲到这个要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要斩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那新约圣经的轭也是当时的罗马人当时的罗马犹太人在罗马人的统治当中有很多的轭比方说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就耶稣就讲如果人家叫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路 啊，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当时的罗马当兵的，他在路上看到你一个犹太人啊，他是有权利啊，把自己所有的包裹什么都扔给你，你一定要陪我走一里路，无论你有多么重要的事情啊，你都不可以拒绝啊。但是呢，陪啊，这个规定就是一里路啊，啊，这些都是当时给这个犹太人的重担恶。当时的罗马人把很多的生活的艰难啊放在犹太人身上，成为他们的恶。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些恶啊？我觉得也有很多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有些高高在上的权贵啊，互相的勾结剥夺百姓的利益啊，制定一些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成为百姓的恶。他们制定出一些的规定啊，剥夺我们知道真相的权利啊，剥夺我们的知情权啊，剥夺我们表达意见的渠道啊，甚至随意的拿走百姓的土地房屋啊，还有我们的税收啊，也可能是一些的恶啊，越来越高，成为我们的重担。那这些的恶我们都是看得见，但是有一些的恶是很隐晦的啊，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些别人的眼光，或者说用一些很好的名词来啊，比方说道德绑架啊，成为我们的恶啊，让我们喘不过气来。那在当时的时候，耶稣讲这句话，在当时的时候有这些法利赛人啊，放了很多的重担和在那些的犹太人身上啊。律法本是好的，但是犹太人在律法规定当中说啊，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啊，什么工也不可以做，所以呢，你就算你肚子饿了，那耶稣的门徒到田里去采麦穗的时候，他说你们违反了安息日啊。有人病了快要死了啊，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去看这个病啊，他们说你们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啊。律法本来是好的啊，耶稣也说律法本来是好的，我来也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但是律法一旦成为了一个词叫律法主义，那就很麻烦了啊。我们听到这个主义我们都会很害怕啊，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旦成为主义可能就问题就来了啊。当这个法利赛人在这个耶稣讲这一段的前一段的经文，他就讲这些法利赛人说，施洗约翰这个人很奇怪，他也不吃也不喝啊，是不是被鬼附了？然后又说耶稣，这个耶稣啊，人子来了又吃又喝，什么都吃什么都喝啊，他是个贪吃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吃好还是不吃好呢？怎么都不好啊，你不吃也不好，吃也不好，反正什么做都不好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都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啊，讲话的时候你长得太胖了，人家说你好吃懒做啊。如果你很注重形象，每一次都是哎呀弄得很好呢，人家都说你多少岁的人了啊，还花打扮的花枝招展，你要干什么？你工作不努力吧，人家说你躺平啊。你每天去加班吧，人家说你财迷心窍，是不是啊？人真的很难做的啊。有时候不是光是外面的人，家里的人都是一样啊。我相信我们结婚的人都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至少有这样的想法啊。老公如果天天准时回家还做家务啊，有的时候你看看谁谁谁啊，做这么大，你看又升职了啊，赚这么多钱啊。如果丈夫天天花时间在工作上吧， 又说你看看你家里什么都不管，天天在外面。如果你内向一点吧，你说这个人一点都不懂得浪漫。如果你话多一点吧，这个男人一点都不稳重。姐妹也是很苦的啊，你天天在家做家务，烧菜、擦洗碗、做擦油烟机的时候，满脸的油腻，有的时候弟兄还想你怎么这么不注意形象呢？走出去的时候，哎呀，一点都不注意形象啊。年轻人也不容易啊，年轻人啊，找对象啊，到底是先立业后成家，还是先成家后立业啊？如果你一事无成，你找了个女朋友，人家就会说你不负责任，你怎么去对她负责任啊？工作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如果你三十多岁还没有对象，压力就更大了。你去看看国内那些啊，压力就更大了。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千万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我们也不要去论断别人啊，否则就可能你的话就可能成为别人的重担，让别人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做传道人也很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你读经祷告的时间多了啊，预备讲道的时间多了，人家说你这个传道人怎么施工什么都不做啊？如果你一天到晚做施工，也有人说你哪有时间亲近神呢？你天天在那忙活什么呢？哎呀，真是我们国语堂很好啊，都非常的支持我们的传道人啊。所以做人很难的啊。有一个故事，就是一对夫妻啊，在农田里干完活，拿牵着自己的驴子回来的时候，那我们做弟兄的总归先让这个太太坐在驴子上啊。那么就有人说了，哎呀，你看看这对夫妻，这个男的在田里干得那么辛苦啊，这个太太还回来的时候还坐在这个驴子上。那个太太听了就不好意思了啊，对啊，她讲的对啊，那个丈夫这么辛苦啊，然后就把丈夫放到这个驴上，丈夫骑着驴子回去，这妻子在地上在后面走。哎呀，那旁边的人又开始说他了，哎，这个男人怎么像男人，自己坐在驴子上让老婆在后面走。所以他们听到以后，两个人也不好意思，索性两个人都骑到驴子上去。然后别人怎么说啊？你们真是残忍，那个驴子干活那么累，你们俩还骑在上面虐待动物啊，是不是怎么找到这幅然后这对夫妻觉得自己真的错了，他们两个人都下来牵着驴子一起走。别人就说这两个人真傻，有驴子还不骑啊。弟兄姐妹，我活在世上，我们关注的是谁的眼光？如果你关注的是别人的眼光啊，你永远都满足不了别人。上帝怎么看我们才是最重要的。世人无论你怎么活，总有人会说长道短，没有一个人是所有人都喜欢的啊。无论你怎么做，总有人会指手画脚啊。四旬约翰不吃不喝，法利赛人说他是被鬼附的啊。耶稣来了又吃又喝，法利赛人怎么说？你这个贪食好酒的人。但是耶稣在这里说，我的重担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耶稣的饿是什么？耶稣他禁食四十天，他觉得很好啊。耶稣自己也吃也喝啊，他在迦南的宴席上变水为酒啊。耶稣没有说禁食要比吃喝好，耶稣也没有说吃喝要比进食好，两个都是好的啊，哪个比较更好啊？看什么样的处境啊。如果你太看重进食，认为那样才是属灵的啊，那么你这样的看法就成为了别人的重担啊。如果你认为你吃喝一定好，我们有很好的这个进食的话，你好像是做给别人看，那你就成为别人的重担。吃喝是好的，我 我在年底我在整理照片，有的小组我没有整理出来啊。我们都是吃喝的，这个是什么小组？会贤啊，这会贤啊，啊，这个是啊我们的啊和气美小组啊，在吃很好吃的东西啊。这个是我们的蒙恩小组啊，啊，这个是我们的联合团契啊，啊，这个是我们的圣诞晚餐啊，我们一直一路在吃啊。如果这些照片给法利赛人看到呢，他一定说你们这个教会啊只知道吃啊，嗯，一点都不属灵，也不读经，也不祷告。耶稣说我的恶是容易的，进食也好，吃喝也好，都是好的。在耶稣的话里面说我的恶是耶稣的恶，在耶稣基督里什么都是好的啊。嗯，保罗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后面那一句就是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不在乎我们怎么做。那同样的一句经文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怜悯，公义和睦和喜乐。到底 是吃好还是不吃好，本身在经文当中有很多的看法，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如果这个恶是耶稣基督的，如果你们的吃喝是为了荣耀神而行，什么都是好啊。我们刚才讲到年轻人有很多的压力啊，哪怕是单身的都有很多的压力啊，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啊，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耶稣也没有结婚啊，保罗也应该也没有。还有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因为独身才能够持续的长久的全身心的来服侍神。那结婚不好吗？结婚当然好啊，我们有家庭，我们可以抚养近前的第二代，我们有能够承受啊，我们能够继续这个信仰的传承啊。但是还也有很多的家庭，也有很多的婚姻不荣耀神，反而羞辱上帝的名。所以没有什么好跟不好，看这个恶是谁的恶。耶稣在这里讲我的恶，那对应的就是当时法利赛人的恶啊。法利赛人在这个当时为百姓啊能够严格的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他设定了很多的规矩啊，几百条的规矩成为当时百姓的重担，使他们苦不堪言啊。吃饭之前按照古人的规矩一定要洗手，你安息日不可以去拿麦田里的穗子来吃啊，不可以去救那些的病人啊，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成为百姓的重担。法利赛人的恶他很注重外表的形式啊，比方说奉献啊，奉献十分之一啊，你不奉献你就违背律法。但是耶稣基督的恶则是重视内在的审视啊，行公义好怜悯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奉献弟兄姐妹一定是甘心乐意的，你奉献出去的时候不是你觉得很心疼，而是你觉得很开心啊。我这次回国的时候参观过几个寺庙啊，跟 Jenny 师母啊，我觉得很跟我们很不一样的是，他外面先挂了一个牌子，先上香后礼佛，就说你不买香你不要进去啊，先上香后礼佛，好像是一张门票啊，你不上香你就不要去礼佛。但是我们耶稣基督的恶是清真，所有的人都可以欢迎来到我们当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没有任何的规定，没有任何的规矩，但是心甘热意的奉献才是上帝最喜悦的。当我们什么叫心甘热意，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出去的时候，当我们用我们的能力去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很喜乐很开心的啊，那就是心甘热意的。那耶稣在这里邀请我们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啊，你们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啊。一边是 律法主义、罪和死亡啊，他们让我们去随从这个世界啊啊，可能你当时的时候，你随从这个世界，你会很享受啊，你可以做很多上帝不喜悦你做的事情，你会很享受啊，你可以喝酒，你可以抽烟，你可以去任何的地方啊，你可能会很享受，但是你知道，你心里很清楚，那是一条灭亡的道路，所以人的心一定是想回来啊，但是当我们想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拉着你朝反的方向在走，所以你的恶会越来的越沉重啊，因为你又要享受这个世界，你又知道这是一条灭亡的路，但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啊，我们的努力啊，我们的辛劳，这个担子你会挑得越来越重。魔鬼撒旦就是引诱我们走那一条相反的道路啊，所以如果你跟这个恶的另外一边是这个世界，是这个魔鬼，你的担子就会越来越重啊，因为你们的方向是相反的。但是如果那一边是你负责跟你一起来承担这个恶的是耶稣的话，我们朝向了同一个方向啊，那么我们的恶就是轻省。所以当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生活当中你感觉到你的重担，你的担子越来越重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有什么地方我的方向搞错了，所以让我们觉得生活的越来越沉重。耶稣在这里应许我们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他把我们比喻成一头牛啊，辛劳的老黄牛，每天不停的劳作啊，为了田里的出产啊，为了田里后面有好的庄稼的收成啊，这些牛活得都很累啊，这不是我们一个生活的缩影吗？我们都活得很辛苦啊，都活得很压力很大。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失望、无望、迷茫，不知道怎么走。当这些的感觉，当这些的重担压在我们肩头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要朝哪个方向？我们要转向谁？我们要寻求谁的帮助？耶稣在这里发出的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邀请，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相信我们收到请柬的时候RSVP 那是一个法文啊，就是这很多的重要的邀请函上面啊，邀请人啊，为了要知道你到底来不来，他可以很好的做准备的时候在这个邀请函上他会有这个两个回应啊，一个是接受 accept 啊，一个是 decline 拒绝。弟兄姐，在你我的人生当中啊，有很多的邀请，有些是来自于你的家人，有些是来自于弟兄姐妹，有些是来自你的朋友，有些是来自于你的上司啊，有些是来自于教会啊。面对这样的邀请，你的回应是什么？今天在这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发出这样一个的邀请，如果你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和耶稣同行啊！记住要负耶稣的轭，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用这样的去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我们就会经历到耶稣也基督所讲的这句话，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啊，让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可以与耶稣同行，让耶稣和我们同负一轭，帮助我们来挑我们的重担。求主也帮助我们可以能够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与他同行， 享受真正的安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